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除了有嘉妍在这呢，当然也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11月最后一个礼拜三，那么明天就真的是感恩节了。之前一直都在铺这个路了，让大家呢一直就是感恩的季节，预备大家的心。
所以在基督教这个历史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借着年底啊，我们也对神有一个感恩呢，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啊。
是，我记得我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呢，在学校当中，我们的老师就会选择在这个礼拜会有一些活动的。也有呢就是曾经有做过一些我们叫做交换礼物啊，就是在你的桌子上呢突然间会发现，咦，怎么会有一个礼物，不知道是谁送我的。这个当中也会写下一些，哎，我感谢你曾经在我身上做的这些，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记忆的，哎，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很温暖的一个回忆。
其实这个对别人的一个鼓励，对自己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我可以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呢啊，这也是一个感恩的。
其实在我们电台啊，自己都在做有一个小活动嘛，叫做那个小天使的活动。
对，
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做的，哎呀，不太好，因为送礼物送的不够多啊。可是我后来呢，上帝就来提醒，其实啊，送礼物呢，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现，可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来好好的来关心对方。
其实作为肢体呢，我觉得彼此这种帮助鼓励啊非常重要，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用这个爱行动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参与到神的这个恩典的当中了。
对啊，所以在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在鼓励大家嘛，做这个节目也是每一句话，我们选的每一首歌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就祝福别人的生命的这个小行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珍惜每一次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感谢大家呢透过这个电话热线愿意跟我们做这个交流，所以鼓励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的时候呢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哎，杨弟兄你好。
杨弟兄你好。
黄师母好。杨老师好。想咨询一个家庭和信仰的问题。
你讲。
分不开。
好的，你说说看。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妻子呢都是信的。然后呢我父母也是信的。但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哈，我和我妻子住一起，然后，我父母住一块儿啊，我们是分开的，就是有个啥问题就困扰着我，其实时间比较长了，但是我也在慢慢的消化这个问题，关于信仰的事情，我妻子觉得我父母信的呢，跟他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说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妈妈还打电话了，跟她交流了一下啊， 我妻子认为我父母信的了，就是出于行为啊，以行为为主，
嗯，
或者叫律法主义啊，就是偏律法的。但是今天早上我又问了我的母亲，嗯，我母亲跟我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嗯，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嗯，
这是我妈跟我说的，嗯，然后呢，就是是信仰是一个方面吧，再就是，婆媳关系导致不好啊，
嗯，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但是感谢主吧，我也是靠主要慢慢的走出来啊。从这个亲情上来讲呢，我是和我父母那是断不开的，对吧？
嗯，对。
然后呢，就是从信仰上来说呢，就是我所信的和我父母稍微有点不同。嗯，我父母我妈前几年因为脑梗有后遗症，行动不便，我爸照顾我妈，现在是。
嗯。
嗯，感谢主。然后我妈心里也有一些变化啊。然后我父母对我妻子并不好啊。这个我一直很承认这件事情，我妻子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啊，我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之前做的非常不好，嗯，但是呢，我觉得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啊，妻子是神给我预备的，那我就要以我的家为主啊，我把妻子放在我生命当中的首位，
嗯，
然后就像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也是一直往向这个方向而努力，但是平常的交流当中呢，就是因为有信仰的问题，还有之前我妻子受过伤害，就对我父母不认同啊，不接触，就是那种状态啊，
嗯，
我以前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苦恼和难受，但是感谢主吧，我觉得把这个事情交给主，我慢慢的就放下啊，我妻子其实很注重我父母的信仰问题，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啊，与其关注人生在世吃穿用所需物质钱财的话，还不如关注生命的成长或者说信仰的根基问题。
嗯，
我其实觉得我父母也没有说太大的偏差啊，当然因为我父母在我出生之前就信的时间很长很长啊，当然我也是跟着我父母而信，然后就是从上大学然后再进入婚姻吧，我觉得我的思想在变化啊，有一些之前所接触的我觉得不太正确的教导，我也会把它放弃掉，感谢主。
嗯，那杨弟兄啊，我想针对你两个问题呢，我们先谈一谈啊，刚才你一个就是说父母信主但是他们是看重律法，另外一个就是婆媳关系的问题，妻子受到伤害啊。我想先谈一谈有关你说的父母的信仰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父母是看重律法，那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嗯，看重律法的话，嗯，讲律法比较多吧。哦，
嗯，
但是我对这事情也不是很确定。嗯。我父母，我今天早上跟我妈说，我妈就说是，嗯，那行为要做好，就说要有好行为。我跟我妈说，信心是基础嘛，真信心必然产生好行为。
嗯，
我们得救是基于信心啊。
嗯，
信心产生好行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不是靠行为。啊，我妈也没有说不同意这个说法。
嗯。
啊，但是在她心里面就会觉得，那行为也很重要。
嗯
啊，但是他也不是不认耶稣，他也不是说不凭信心啊，人的信仰也不是说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啊。我说了，我跟我妈交流的，我妈也没有说啥。说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就是那当孝敬父母啊，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
嗯
啊，然后我结婚之前，我父母也是跟我这么说。结婚之后，那我这个话，这是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我也很知道这一条，我也很希望能够遵循这一条，
嗯，
但是我妻子就会觉得，那你这个又拿这个道德绑架人，对吧？我妻子说，那我父母对他不好，那他也没有办法做到。我妻子很诚实啊，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怎么认为他就说啊，然后他说他也做不到啊，但是他也很真诚的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妻子就会觉得，那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那你就是强迫我们，对吧？
嗯，
勉强别人或者强迫别人去遵循这所谓的律法条例，哦， 这是其中一个很比较常见的问题，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嗯。
然后就是说孝敬父母可以在长寿，可以享福嘛。那我父母就想经常，我父母很疼我，那就是说那我要孝敬父母，或者说我和我的妻子应该更好的孝敬他们。如果做的不好，那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然后我这话我一直认同啊，但是我其实就觉得，既然你没有对我好的话，那我也不能说能做到那么好，对吧？他也没那么大力量，因为他受过很大的伤害。
嗯，
这种解释可以算为律法主义吗？
嗯，大概了解一下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其实，严格来讲呢，它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我要靠行为，我要做一些事情来得救，或者是我要遵守，比如说十诫啊，或者是遵守一些的律例啊、条例。那我觉得你妈妈呢，可能是这种，就是说好行为，但是呢，在具体行的上面，又跟你所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你说的跟我们所行的不一致的时候，就好像是嘴上讲这个很多的好的东西，但是你实际上做不到的时候呢，其实就给人家一种印象，就是能说不能做。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说我是基督徒啊，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可能在具体的行动行为上面呢，可能让人家看不到真正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就是很多的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律法主义啊。那这种呢就需要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更清楚的去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在真理上应该去扎根，明白我们的救恩，更是能够在生活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个转化。这个转化呢，就是需要有个过程的。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只是相信我就得救了，那救恩是这么来的。但是在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怎么样我的生命跟我的信仰能够结合，也就是说当我得救的时候，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相信了耶稣的救恩以后，我的这个生命是不是跟耶稣给我的生命能够相称呢？也就是说耶稣说你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是一个属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你的生命能不能有一个转化，把上帝的那个品行能够行出来，这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靠着行为，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定有行为的表现。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表现的话，你就是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一个人。什么叫得救？得救不只是说我得到了耶稣给我的这个重生得救的救恩，我将来我去天堂，这个只是你进入到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但是你这个整个的得救的过程是需要转化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可以停留在地上一段时间？有的人可能信了耶稣以后几十年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不管怎么样，你在地上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生命能够转变，能够跟我得救的那个恩能够相称，同时我们也是成为耶稣的见证，荣耀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但是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让人家说你所信的耶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耶稣，但是你的行为不能见证耶稣的话，其实是一个反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有那个生命的有个根基，同时我们也有生命的转变。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就是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生命，你没有把神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神的那个品格品性能够表现出来的话，你就是死的，你的信心就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当孝敬父母，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好行为嘛。但是如果你没有说 真正的你的生命当中去有这个表现的话，你就是一个表面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说我要去孝敬父母，但是你没有真正的信心去行出来的话，让人家能看不到你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转化，同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也需要转化。所以耶稣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去献祭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跟你的兄弟这个和好，没有跟兄弟之间的这个矛盾把它解决掉，你去献祭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要先放下你所献的祭，先跟你的兄弟和好，然后你才去献祭。什么意思？在神的眼光当中，你所做的一切的这个都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的内心生命的转变。如果你还带着这种仇恨，你去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悦纳的。这个就首先是我们个人先有一个转变，就是你跟你的夫妻两个人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转换，有个更新。你不能现在先要求你的父母先转变，因为父母毕竟是你的长辈，你不能要求他啊，你先转变。那的确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婆媳的关系啊，是不容易相处的。这个首先我们从个人，就是从你们两个年轻人开始，能够去学习怎么样顺服主，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改变，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有一个爱的心，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因为主是顺服了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他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同时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一个是对主的顺服，对上帝的顺服，同时我们也学习在人的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家人，那我们也学习顺服，在这个当中也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样去相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从你们年轻人开始，然后慢慢的去影响到他，这个是慢慢的一个爱的相处的过程，需要去学习的。
嗯，好的，老师。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感谢主，就是这两年我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心路历程也在不断的变化，神也在改变于我其实我对我妻子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就是因为之前处理这种过往的种种事情，但是我都很诚恳的给他澄清，给他道歉，然后我妻子心情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可以，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些不好的话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很受不了，我也很表示同情他和理解他，然后我也尽可能的去包容他，去爱他，这是我应当回转的，因为我毕竟也没有做得很好。
对，那我希望弟兄你今天透过这个提问，反而是神提醒从你跟太太的关系上转化开始呢。那我们也是鼓励你呢，可以跟太太晚上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手拉着手，彼此拉着手一起祷告的。我觉得对太太来说，她会知道你真的希望跟她和好，或者说，给太太一些很实际上，她觉得你是爱他。因为有时候女性呢，因为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我服侍那个姊妹哈，很多时候她很想要实际的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爱。那我觉得比如身体上的一些，比如你可以多抱抱你的太太啊，拉着她的手啊，一起祷告啊，我觉得这些就看你太太会不会都会觉得这个是他可以多从你那边感觉到你的爱，然后呢就更多可以一起为父母祷告了，因为他的爱被满足了。 从你身上和从天父那里的爱都满足了他的心的时候，他有足够的爱才会有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包括你的父母，因为他曾经伤害他嘛，你刚刚说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从你开始来做这个，因为你是和平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流通的管子啊，从你那里领受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的时候，你跟太太一起啊，主啊，我们不够爱，可是你可以帮助我们饶恕大家，那你也可以跟太太一起做这个祷告，对吧？在上帝面前坦诚告诉上帝，那就求主啊给我们爱，就是这样咯。
嗯
嗯，
所以耶稣讲的那个律法的总纲嘛，就是一个是爱神，然后就是爱人如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定是在生命当中要行出来的。
是，
当你行出来的时候，慢慢也会感化你周围的人，包括你父母。
对，好，弟兄，很感谢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来讨论哈，我们继续的跟进你们的情况。
对，可以，以后我们再有机会来谈。
好好的，谢谢。
嗯，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七章一至二节。沟通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我们眼中的那根梁木了，给我们的视力造成缺陷，这不仅扭曲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也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沟通的目标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赢得对方的心，一起解决问题，让关系更深更真。我和妻子找到了五个沟通的小窍门，帮助我们避免论断，唯靠爱心说诚实话。第一个小窍门，看看自己的动机。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一句，我想说的这些话是为了建立对方，还是伤害对方呢？让我们先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光照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出发点。所以，开口之前先祷告自省，从我要证明我没错的状态，转换成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近。第二个小窍门，留意自己的态度。我们的身体语言、语调和用词都会透露出我们的态度，是我关心你，还是我挑剔你？保持语气柔和，语速适中，不要一触即发，滔滔不绝，让对方有回应和分享的空间，使对话有来有往，流动起来。第三个小窍门，审时度势。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地点和环境，不要在对方劳累了一整天，刚刚踏进家门时，就连珠发炮似的不断责问。 吃饭时或是在其他人的面前，也不是把问题摊开来的合宜时机。最理想的是找一个双方都比较有精神、情绪稳定的时间。一个好的环境能让沟通事半功倍。第四个小窍门，留意对方是不是正在承受其他的压力。我们要尝试敏感一点，了解体谅对方的生活处境。如果我们能感受到对方正处在压力之中，那么在沟通之前，我们可以先多关心他。你最近看起来挺累的，你都好吗？我们不是只关注自己要谈论的问题，而是对方的状态。我们是真心的在乎他。第五个小窍门，要有心理准备，对方可能会反攻倒算。我们提出了问题以后，可能会触碰到对方心中的积怨，他会翻出一堆旧账，让人措手不及。面对他的反应，我们首先不要急着解释，而是先聆听和理解。如果我们期望其他人留心倾听自己所说的，理解并且接纳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是改善关系的良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4:15。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沟通这个功课真的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特别是面对家庭。我们每天都在高压的环境中忙碌着，真的，怎么能够保持温和的心，有好的态度去和家人沟通呢？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和智慧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位不轻易批评、不轻易论断的人，赐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对方的感受。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生命中最美好的期待。 是未来，而是现在。你在我身边，给我最需要的爱。你是我弟兄，你是我姊妹，弟兄在一起要彼此鼓励。你是我弟兄，神要祝福你，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
秦姊妹，
喂，你好。
哎，秦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
哎，我是黄佳妍老师。
杨老师好。
哎，对，
哎，你好，
杨老师好。嗯，你好。
哎，你今天打电话是主要是跟家人传福音的问题，对吗？
啊，对呀。
嗯，
感谢神，我家庭丈夫还没来到神里面信，还有一个大的没信，还有一个子孙没信。我不知道在神里面信怎样向他们祷告。
嗯，请问姊妹，你信主多久啊？
我信主14年了。
14年，
十几年。
啊，对呀。
嗯。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教会啊？
我不教会，有教会生活，有教会。
嗯，就是说你有固定的去教会，有没有参加服事啊？
参加服事，我们在小教会，我们小教会参加了代祷，祷告会参加了十班。
哦，那你的丈夫在信仰上有没有反对你啊？
他曾经我信的时候他反对，站了站到也不反对了。
哦，现在也不反对了。那他有没有跟你去教？有没有去教会啊？
他没有去教会。
哦，
但是我站去教会，他不反对。
哦，
他站街边走了。感谢神。
哦，那他对信仰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对信仰，他就是没有对信仰的看法，他不相信。
那你们有没有谈过这些问题啊？信仰的问题？
谈过，我跟他讲过，说过的。他曾经我信主的时候，他又得到主的恩典，是我一信主，他逼迫我的时候，神就管教他。他管教的时候，他讲他就信，然后他好了，他又不信。
哦，我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是什么情况？
我上来，我一信的时候，他反对。
哦。
他反对时候，神就会管教他。
他自己也经历了神，是吗？
对，他经历到不，神就不晓得不说这个理，他就不信。
嗯，那对救恩他有没有明白啊？
他就不信，他对救恩什么，他那明白什么呢？他不明白。
他是完全对于基督信仰是没有兴趣。还是他有没有信其他的东西的？
他什么都不信。
哦，
不信，
只是信自己，
他
对吧？就没什么都不信。
对。
嗯，所以他也没有兴趣，这么多年也没有兴趣要去接触基督教啊这些的。嗯，
那你们教会有没有比如说传道人
啊
牧者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弟兄啊跟他谈谈福音呢？
嗯，
传道人不是，但他讲的就我有时候搞坏的时候，传道人到我的家庭，来到我们的家庭，他也不反对。
嗯，
但他也不反对，他也不、
嗯、
又不接纳，他是那叫到家也不反对，他又还接待。
那有没有有人专门跟他谈过？
嗯，
没有人跟他专门。
对呀、
啊，
因为
小教会。
不管大教会小教会，哪怕有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也是好的嘛。问题是你没有人跟他传福音。
福音我也跟他传过了，我叫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帮助你。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他讲救恩？
嗯，
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不识字啊。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有一个人跟他把救恩清清楚楚的跟他讲明白，人为什么是要信耶稣，怎么信耶稣，那这个是需要有人跟他去讲的。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嘛。
嗯，
所以如果没人跟他传福音，没人跟他讲道，他怎么去信耶稣呢？所以首先是有人要跟他很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把那个救恩跟他讲明白。当然如果他拒绝，他不信，他不愿意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就慢慢的让他去对福音感兴趣，让他认识到上帝，然后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这个是要让他能够清楚的知道的。
对，
你才能得救，否则的话你怎么得救呢？
就为了祷告，我只求上帝家花人帮助啊。人是改变不了他的，是吗？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
他帮你行，
但是人也要尽本分嘛。
嗯，
祷告是需要，但是
对人要帮衬的。
对，祷告需要的，但是祷告之后，我们需要有人跟他去讲福音。祷告的目的是说，让这个人的心能够软化下来，愿意接受，愿意去听。那之后，如果有人跟他讲了福音，他愿意接受的话，那就得救喽。
其实哈，姊妹啊，有一些我们叫做软性的方法哈，我们给你一些参考也看看哈，因为每一个地方或者教会他们所做的也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大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希望可以去接触新朋友哈。我们说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你们教会，比如我们教会呢有一些时候会举办一些我们说是比较软性的活动，比如好像刚刚我这个礼拜我就办了那个一起去健走啊，就是去爬山啊，因为秋天了嘛，那么我们就会邀请一些我的儿子的同学，他们年轻人有一些还没信主的，那也邀请他妈妈一起来。我们是用一些软性的活动，然后先接触他们，因为人是需要这样有关系，你才可以去跟他坐下来啊、好像刚杨老师说就可以打开话题。比如我们刚爬完那个健走之后呢，我们就去吃饭，就是 当你坐下来，人呢需要培育一个我们叫做放轻松的一个氛围，然后他才会愿意跟你多聊的啊。特别比如好像姊妹，因为你的丈夫，你刚刚跟我说他什么都不信，他只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丈夫有没有社交生活，比如他有没有兴趣，有没有一些喜欢做的事，有没有自己的朋友啊。我们必须要我们用猪般的智慧哈、啊、我们叫做去想有什么方法能够接触到你的丈夫，他愿意打开他的心门啊，就是一个话题，让你的身边，比如你教会有牧师，有传道，是啊，也是男性的啊，他呢会更加了解啊、就好像杨老师他也是弟兄团契啊，可能你在去服侍弟兄，他会更了解怎么跟弟兄谈，因为比例上哈，弟兄是比较内向嘛，比较他没有太多喜欢社交，因为我们有一些妇女也是，她的丈夫就是比较内向哈，喜欢什么呢？就是去吃吃饭啊，或者是做做模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因为男性不像你呢，你是妇女，你就啊好喜欢
照
会去唱诗班啊、可能你有很多的那些姊妹朋友，可是呢丈夫就不一样，因为你们不一样的，你们天生喜欢的东西不一样，男跟女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要想你的丈夫他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喝茶，那要不你也可以找一次，找你的教会的弟兄，哎，我们不如来家里喝品茶呀，我不知道，就是想一些你丈夫可能会觉得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你要找机会跟他一起做一些事，比如说你在家里宴请那些弟兄姊妹来吃饭，哦，就煮他爱吃的菜。啊，我们也会的，比如有一些姊妹她的丈夫还没信嘛，那我们就一起去你家去吃火锅，然后她的丈夫也在家、嗯、对吧，那大家就可以啊，来吃吃饭，你不是直接跟她谈信仰，你只是先来跟她熟一点，原来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啊，她喜欢玩什么，然后我们就慢慢有弟兄也跟她也喜欢同样的东西，就是从这些方面来跟他联系上，先做朋友，因为你没有这个关系，你往后就很难谈。可是人很怎么说，人就是你会遇上很多事情的，比如你会生病嘛，你会有困难嘛，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一些我们叫做介入点的时候了，因为你有关系呢，我们知道你可能谁谁谁他生病了，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或者是介绍一些好吃的健康食品给他，他就慢慢感觉到，原来基督徒很温暖呐、啊，很会关心人呐、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传福音的一种辅助，因为我们不能硬要跟他一来就说，你知道你死了去哪里吗？如果这些呢，有一些人很抗拒，你知道吗？你怎么一来就跟我说这些，我不要听。我是给我们这边一些的对一些参考了，可能杨老师也有他们教会也有他们的一些活动啊，大家都是做这一类了。
对,
对，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些的福音性的聚会
啊。对呀、
我们教会小教会人少，都是女同志。
我们教会也很小，姊妹。
其实就是看
没有大小，
一个就是
我们是农村教会，我们家丈夫信号就喜欢喝酒，多来喝酒朋友，
喝酒朋友，
喝酒的朋友，到一堆喝酒的时候。喝的烂醉，来家从今时候来家吵，喝了酒来家吵的一大架。
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嘛，所以如果你教会不传福音的话，你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去发展嘛，更是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荣耀。我的意思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关键是你这个教会有没有传福音。然后呢，如果有这个传福音的话，可以邀请你的丈夫去教会，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弟兄能够来到你家跟他接触传福音，这个才是关键。首先是让他能够对福音感兴趣，然后慢慢建立关系以后，然后让他能够去愿意去了解， 然后慢慢的把福音讲给他，否则的话你就很难信嘛，你光靠祷告没有用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首先要祷告，看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教会当中的肢体，弟兄也好，或者是传道人也好。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让他去教会，他可能觉得很尴尬，他不愿意去，那你就是让他跟有一个教会当中的肢体能够有一个关系的建立，
对，
慢慢的去跟他做朋友啊，慢慢去跟他讲福音呢、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了。
对，
是，
嗯，
他们是农村，他就在农村帮农活，他还干瓦匠，吸毒。
我想了解，就是说在你的周围有没有基督徒啊？
就我有我的一条街，那个都就我一家带，我就我一个带的信。
嗯，那你就是说你的教会有没有关心你们呢、啊？
教会那不就自己叫姐妹们都是农民支持。
嗯，比如说你农忙的时候，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些帮助啊？互相帮助一下呢？
没有。
哦、
没有这个，根本没有这样，没得这样的，没得这个动力。
那你
问题是很大，他走路自然在家走路都困难了，这个怎么能不得帮忙呢？
嗯，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为教会祷告啊，教会当中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接触人，这个是教会的工作嘛。
嗯。
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教会当中的肢体。所以如果你首先是没人跟他去传福音，他怎么信耶稣啊？
就是嘛，就叫没人给他传福音，就这样，就他就他顺服了，咱那不逼迫了，不约定了，重新逼迫约定，咱顺服神了，顺服了，我指挥时候他不拦阻了。
这也不能说他顺服神，他如果没有相信耶稣，他怎么是顺服神呢？
嗯，
对啊，所以除非是一个他是有神生命的人才愿意顺服神，关键是他生命他现在可能有些转变了，
对，
过去是很反对的，现在他不反对了，只不过他现在往
对父是反对，他咱不反对了，
对，
他只不过往前走了一点点，但是他离的那个神的那个救恩还有很远，所以呢你没有人要跟他传福音的话，你怎么让他信主呢？
嗯，不过我觉得姊妹除了这一个哈，你可以回去祷告求主为你预备一些愿意一起来为你的丈夫先祷告，还有去探访一下他，或者是想一些可以先接触到他的一些的机会。然后第二就是姊妹自己跟你的丈夫在相处上哈，他因为真的我们的基督徒的见证也很重要，就是他在你的身上他看到哦。神在你身上真的有做到一些好的改变哈，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做妻子的姊妹要好好的去做妻子的那个角色咯？啊，比如可能你老夫老妻了哈，有时候你在那吵架呀什么，我觉得哈，你自己都要好好求主改变，就不要让他觉得哎你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嗯，对。好吧，姊妹试试看，好好好，对，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哈。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想你，我更多爱你，使我的坚定 荣耀更胜认识你，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我要快跑跟随，我紧紧跟随，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跟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圣灵恩雨浇灌我心。
爱的天父，神的责打和管教能使人决心悔改，但是有的人当管教和审判临到的时候，心 反而变得越来越硬，而且抗拒。可是那些个肯顺服的人，却经历到生命中的转机，这种转机为他们带来了救恩和喜乐。你愿意从神的责打和管教中得着什么呢？决定权在你的手中，你自己选择吧。凡是肯谦卑顺服在神管教的手下的，就必然会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恩典和救恩。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很感恩今天我们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呢是杨弟兄和这一位的秦姊妹。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其实他们真的很关心自己的家人的，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些的疑问哈。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能你都会遇上跟他们类似的情况，但是大家都一定要一起加油，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或者已经信主，可是关系上还是需要有一些的突破的，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就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呢透过这个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明天呢，就是另外一位老师陪我了。明天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在直播的时候做节目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